早上七点，闹钟响了。老张从床上坐起来，窗外是一排排灰色的六层住宅楼，整齐的像列队接受检阅的士兵。他下楼，穿过小区的铁栅栏大门，保安在门口的岗亭里朝他点了点头。到了单位，九点钟准时开始本周的政治学习会。科长念文件，大家低头记笔记，或者假装记笔记，学的是最近一次中央全会精神，每个人都要写心得体会，800字以上。老张已经写了20年这种东西，他甚至有个专用文件夹存着以往的心得，换几个关键词就能交差。中午被通知陪领导吃饭，来了个上级部门的处长。老张的任务是挡酒，白酒倒满，领导端杯，老张跟着站起来。处长说随意，老张说我干了，您随意，然后一口闷掉半杯53度的酱香型。胃里翻涌的时候，他面带微笑的给处长添茶。下午三点，科室开会传达上午区里的会议精神，科长说了一番，然后挨个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沉默3秒之后，老张第一个发言，我觉得科长说的非常好，我完全赞同，回去一定认真落实。其他人跟着说了差不多的话。会议结束，傍晚6点，老张走出单位大门，穿过一条8车道的马路，人行横道确实有，但因为太宽，还得在马路中间再等一次红绿灯，而最近的过街天桥在300米外。他走了20分钟，回到那个围墙围起来的小区，进了那个灰色的6层楼。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正好是新闻联播，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形势水深火热。老张活在2020年代的中国，但他这一天里经历的每一件事，住的楼、开的会、喝的酒、说的话、走的路，都来自一个1991年已经咽气的帝国。苏联死了30多年，但他的幽灵依然寄生在14亿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共领导层对苏联解体这件事儿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执念，他们反复研究，据说总结出了70多条教训，但研究来研究去，结论只有一条，加强党的领导。这个结论本身就充满黑色幽默，苏联亡于什么？亡于一党垄断权力，体制僵化，社会窒息。中共的药方是什么？把这些东西加大剂量。一个忠实的继承人拿着死者的遗嘱当宝典，把死因当秘方，认认真真的照做。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那些从苏联继承来的，至今仍深深嵌在中国社会骨骼里的陋习，从最顶层的权力结构到最基层的酒桌座次，从我们住的房子到我们对领导弯的腰。在继续之前，快速进行一个业配推广。无论是工作还是看视频，我们都经常需要长时间盯着电脑，到了晚上眼周很容易感觉疲惫，这款眼贴使用起来很方便，直接贴在眼睛下方就可以，触感清凉，很适合在工作间隙或者睡觉前使用。扶着眼贴也可以继续看资料或者处理工作，我这种每天长时间面对屏幕的人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容易坚持的日常护理习惯。前往 Waxilla 大少即可购买，产品信息和购买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好，我们继续。苏联留在中国最大最显眼，每天都能看到的遗产，既不是某个制度，也不是某项政策，而是房子，以及由房子构成的城市。1950年代，赫鲁晓夫在苏联发动了一场住房革命。斯大林时代的建筑风格是那种夸张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高大、华丽、昂贵，给各级干部和少数市民住。赫鲁晓夫认为这太慢太贵，他需要快速、廉价、大批量的解决普通苏联人的住房问题。于是一种新型住宅诞生了，5层，因为不用装电梯，预制板拼装，因为建造快，标准化设计，因为到处都能复制，面积极小，厨房只有5-6个平方米。苏联人用赫鲁晓夫的名字命名这种楼，赫鲁晓夫楼，但私下里叫他们赫鲁晓夫贫民窟。这种楼的优点是确实让大量苏联人住进了独立的公寓，缺点是这些公寓隔音极差，面积逼仄，外观千篇一律，放眼望去全是一模一样的灰色5层盒子，让人分不清自己到底住在莫斯科还是新西伯利亚。苏联经典电影《命运的捉弄》整个故事就建立在这个梗上，一个莫斯科人喝醉后飞到了列宁格勒，因为两个城市的街道名称和楼房外观完全一样，他醉醺醺地走进了一栋跟自己家一模一样的楼，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一扇一模一样的门，坐在了一间一模一样的客厅里，好一会儿都没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城市。中共在同一时期从苏联搬来了这种建筑模式。1950到1970年代，中国的城市里拔起了大量苏式住宅楼，中国人叫他们筒子楼，一条长走廊贯穿整层，两侧是一间间小房间，厨房和厕所共用， 面积比赫鲁晓夫楼还小，隔音比赫鲁晓夫楼还差，外观同样是千篇一律的灰色方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了商品房时代，筒子楼逐渐被淘汰，但取代它的商品房小区在审美基因上仍然是苏联的后代。你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郊区，会看到成片成片的高层住宅楼，它们的外观惊人的相似，方方正正的盒子形状贴着劣质瓷砖或涂着土黄色外墙漆，一排排整齐排列，间距勉强够采光。从空中俯瞰，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棋盘，或者一支列队等待检阅的方阵。苏联在199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拆除赫鲁晓夫楼了。莫斯科市政府2017年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拆迁重建计划，目标是拆除所有剩余的赫鲁晓夫楼，用更现代的住宅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已经在努力摆脱这种建筑遗产，而中国的城市还在继续用苏联审美的变种来容纳自己的居民。比建筑形态影响更深远的是苏联式的居住组织方式，小区制度。苏联的城市规划有一个基本单元叫做 Mikrorayon， 直译是微型城区。它的设计理念是在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区域内集中布置住宅楼、学校、幼儿园、商店、诊所和休闲设施，让居民的日常需求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解决。这个区域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与外部有清晰的界限。中国的小区就是 Mikrorayon 的翻版。每个中国城市居民都知道小区是什么，一群住宅楼被围墙或铁栅栏围起来，有一个或几个大门，大门口有保安或门禁系统，外人进入需要登记。小区内部有自己的道路、绿化、健身设施，有时候还有幼儿园和小商店。小区是中国城市居住的基本单元，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这种居住方式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去过其他国家的城市，你会发现那里的居住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城市的基本单元是街区，街区是开放的，街道两侧是住宅和商铺，行人可以自由穿行，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保安。街区与街区之间是连续的城市公共空间，人们在街道上散步、购物、社交，城市是流动的，中国的小区是封闭的，围墙把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隔开。这种隔离造成了几个后果。第一，城市的公共空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你从 A 点到 B 点，如果中间隔着一个小区，你必须绕行，因为你不能穿过别人的小区。这让步行变得极其困难，也让城市的街道生活近乎消失。第二，小区的围墙天然地创造了监控和管理的便利，谁进来了，谁出去了，门口都能看到。2016年，中共中央曾经发过一份文件，提出逐步打开封闭小区，推广街区制。这个提议立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抵制，业主们反对，理由是开放了不安全。我的小区凭什么让外人走？这件事儿最终不了了之。这个插曲很有意思。苏联式的封闭小区模式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内化成了居民自身的思维方式。人们已经习惯了围墙带来的安全感，习惯了把小区内部和外面的世界区分开。他们已经想象不到一种没有围墙的生活方式了。这就是制度遗产最深层的影响。它改变的是人的心理结构。苏联式城市规划还有一个更宏观层面的遗产，那些宽得离谱的马路和空旷的让人害怕的广场。苏联的城市设计师喜欢宽阔的大马路，这种偏好有实用原因，宽马路便于军事调动和阅兵，也有政治原因，宽阔的空间制造一种压倒性的国家权威感，让行走其中的个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北京的长安街宽度可达120米，天安门广场面积超过44万平方米，这些尺度在全世界的首都中都是罕见的。他们的设计灵感直接来自苏联。1950年代，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直接参与了北京的城市改造方案，全国各地的省会和地级市纷纷效仿，修建自己的人民广场和宽阔的迎宾大道。这些空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是为政治仪式设计的，为阅兵设计的，为展示国家力量设计的，他们唯独不是为日常生活中的人设计的。一个行人要穿过长安街，需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找到几百米之外的过街天桥。在那些六车道、八车道的城市主干道上，行人被边缘化为一种需要被管理的交通障碍。这种以车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理念，与苏联式城市规划的思维一脉相承。苏联的城市是为了展示国家意志而建造的，个人的便利、舒适和尊严，在这种设计语言中找不到位置。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对照， 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在过去20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增加了步行街、自行车道、公共广场，限制了市中心的汽车通行。莫斯科正在努力摆脱苏联式城市规划的遗产，变成一个对行人更友好的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在同一时期还在继续修建更宽的马路、更大的广场、更封闭的小区。这种城市规划的核心理念是集体优先于个人，管理优先于自由，效率优先于舒适，政治优先于生活。中共完整继承了这个理念，并且用它把一个东方韵味的中国改成了苏联殖民地。如果说建筑是苏联留在中国最大的实体遗产，那么酒桌文化就是最隐蔽的行为遗产。中国人在酒桌上做的那些事，按照严格的等级顺序敬酒，被迫喝下远超自己承受能力的白酒，用我干了，你随意来表达尊敬，用劝酒来测试对方愿意为你做到什么程度。这一整套仪式，很多人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当然有影响，中国的酒文化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今天中国官场和商务场合那种特定的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饮酒仪式，跟古代文人雅士之间的把酒论诗完全是两码事。这套东西的直接源头其实在莫斯科。斯大林是一个精通酒桌政治的人，他喜欢在深夜召集政治局成员到他的别墅吃饭喝酒，这些宴席经常持续到凌晨3、4点。在宴席上，斯大林会不断地给每个人倒酒劝酒，有时候是命令你喝，他自己有时候喝的是掺了水的酒，但别人必须喝真的。他观察每个人喝醉之后的表现，谁失态了，谁说了不该说的话，谁酒后吐真言暴露了对某项政策的不满，这些信息对斯大林来说是极其宝贵的。酒精是最好的测谎剂，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可以完美的伪装忠诚，但喝醉之后伪装会松动。斯大林利用酒桌来收集情报，评估下属的忠诚度，甚至当场做出人事决定。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过这些宴席上的恐怖气氛，每个人都在强颜欢笑的喝酒，同时心里清楚今晚的表现可能决定自己的政治生涯乃至生死。苏联官场的饮酒文化从斯大林的别墅扩散到了整个官僚体系，上级请下级喝酒，下级必须喝，喝多少代表你对上级有多尊重，不喝或者少喝就是不给面子，而不给面子在苏联官场意味着你这个人不好合作，不好合作意味着你的仕途有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搞过一次大规模的禁酒运动，他意识到酗酒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的严重问题，劳动生产率下降，公共卫生恶化，家庭暴力泛滥，都跟酒精有关。但禁酒运动在执行中变成了又一场典型的苏联式运动式治理，一刀切地限制酒类生产和销售，结果是地下酿酒泛滥，私酒中毒事件激增。而且禁酒运动让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大量民意支持，一种已经深入社会骨髓的制度性行为不可能通过一纸命令来改变。中共建政之后，苏联的饮酒文化与中国原有的酒文化发生了融合，这次融合的产物就是今天中国人熟悉的那套酒桌规矩。首先是座次，谁坐主位，谁坐客位，谁坐陪位，这些安排看似繁琐，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关系的微型展示。每个人坐在哪里，就宣告了他在今天这个场合中的地位。老张坐在哪里，并不取决于他来得早还是晚，而取决于他的级别，他跟主人的关系，以及他在今天的宴席中被分配的角色。然后是敬酒，敬酒的顺序是严格按等级来的，先敬最大的领导，然后依次往下。敬酒的时候，下级的杯沿必须低于上级的杯沿，这是一个微妙的身体语言，表达的意思是我在你之下。如果你的杯沿高过了领导的杯沿，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最重要的是灌酒，我干了您随意，这六个字是中国酒桌上最常见的话。翻译成权力语言，它的意思是我愿意承受痛苦来表达对您的尊重。这跟苏联官场的饮酒逻辑完全一致，你喝了多少酒代表你愿意为这个关系承受多大的代价，不愿意喝那就是你不重视这个关系，不重视就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就是你不行。白酒在这套仪式中扮演的角色特别值得拆解。首先，白酒在中国成为主流时间其实很短，白酒是在元代时由阿拉伯传入的，但是在元清时代，白酒并不被上层人士进行认可，中国人依然可以是以黄酒为主，即使在中华民国，白酒的地位也很低，官员和显要人物仍然主要饮用黄酒。直到中共建政之后，受到苏联的直接影响，白酒才开始流行起来。 中国的白酒度数通常在40度到60度之间，这种烈酒的一个作用是它足够猛烈，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醉倒。这恰恰是酒桌权力游戏所需要的。如果用的是啤酒或红酒，喝一晚上可能都没人醉，测试就不充分。白酒的高度数保证了这场服从性测试的效率和烈度。茅台则是这套权力符号体系的皇冠，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可以超过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在官场和商务宴请中，用什么酒直接标示了这场宴席的级别。茅台代表最高级别，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饮品的功能，变成了一种权力货币。你能拿出几瓶茅台，证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酒桌文化的分布规律也很能说明问题。在体制内，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酒桌文化最浓厚。你越深入体制，酒桌仪式越繁复，灌酒越凶猛。而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酒桌文化明显淡化。为什么？因为酒桌权力游戏需要行政等级来支撑。在一个你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一句话的体制里，不喝酒就是不服从。在一个你的升迁取决于你的业绩的环境里，你可以说我不喝酒，但我活干得好，别人拿你没办法。这就是酒桌文化的本质，它根本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一种制度产物。什么样的制度就催生什么样的酒桌。苏联式的等级体制催生了苏联式的饮酒仪式，中共继承了这种体制，也继承了这种仪式。年轻一代对酒桌文化的反感是真实的，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吐槽被领导灌酒的经历，偶尔还会有年轻员工因为拒绝喝酒被辞退的新闻引爆舆论，但这种反感在体制内几乎不可能转化为改变，因为酒桌文化只是苏联式权力等级体系的一个末梢表现，只要那套权力体系还在运转，酒桌上的游戏规则就不会真正改变。在中国的体制内，有一种人特别吃得开，这种人的特征是对上级的需求有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感知能力。领导还没说渴，他的茶就续上了，领导还没表态，他就已经猜到了领导的意思，并且在发言中用自己的话把领导想说的话说出来了。领导出门，他抢在前面按电梯开车门提公文包。领导在酒桌上被敬酒，他主动站起来说，这杯我替领导喝了。领导对某个同事有微妙的不满，他能从领导的一个表情里读出来，并且适时的跟领导说几句那个同事的坏话。这种人在中国有很多叫法，最客气的叫会来事儿，不那么客气的叫拍马屁，更不客气的叫舔狗。很多人把这种行为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讲究尊卑有序，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嘛。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它解释不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当代中国官场和职场中这种行为的烈度和密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唐代的文官会替上级提包吗？宋代的县令会抢着替知府挡酒吗？这种登峰造极的阿谀奉承，其实是苏联式干部体制在中国土壤上结出的果实。苏联的干部体制有一个核心特征，你的全部前途取决于上级是否提拔你，升迁的标准写在文件里，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之类，但在实际操作中，决定权完全在上级手里。上级说你行你就行，上级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群众的意见，群众连投票权都没有，还能有什么意见？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对上负责变成了所有行为的最高准则。你工作做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觉得你做得好不好。你有没有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觉得你有没有能力。于是所有的理性人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把精力投入到让领导满意上面，因为这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苏联官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把这种行为发展到了极致，整个官僚体系变成了一台向上汇报好消息，向下传递坏命令的机器，每一级都在告诉上一级一切正常，形势大好。因为汇报坏消息的人会被认为工作能力有问题，甚至被怀疑态度有问题。到了最上面一层，领导人收到的信息已经跟现实严重脱节了，但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这种信息失真的经典案例。爆炸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电站的管理人员拼命向上级报告，反应堆完好，因为承认反应堆爆炸意味着他们的管理出了严重问题。地方官员在收到报告后同样选择了淡化处理，因为向莫斯科报告一场核灾难意味着自己的乌纱帽不保。消息在层层过滤中不断缩水，等莫斯科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最佳的疏散和应对窗口早已关闭。中国的版本换一个场景，但逻辑完全一样。2019年末，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时候，最早发出预警的李文亮医生被警方训诫，因为他散布谣言。地方官员在最初的关键几周里选择了隐瞒和淡化，因为即将召开地方两会，承认出了大事会影响稳定。信息在层层过滤之后到达中央的时候，疫情已经扩散开来。同一种制度，同一种行为模式，同一种后果。间隔30多年，跨越数千公里，剧本几乎一字不差。各地的 GDP 数据注水是另一个例子。多年来，中国各省上报的 GDP 数字加起来总是大于全国 GDP， 因为每一级都在给自己的数字注水。为什么注水？因为 GDP 是考核干部的核心指标，数字好看意味着升迁，数字难看意味着被淘汰。于是，所有人都在向上递交注过水的数字。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有完全一样的问题，各级官员虚报产量、虚报完成率，纸面上的苏联经济一片繁荣，实际上已经停滞甚至衰退。只为上不为实，这六个字概括了苏联和中共干部体制共同的致命缺陷。当你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判断时，你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上级身上，而非你的实际工作上。逆向淘汰就是这样发生的。在这种制度下，最擅长做事的人往往竞争不过最擅长做人的人，因为做事的成果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而做人的效果立竿见影。你今天替领导挡了一杯酒，领导明天就记住你了。长此以往，善于做事的人被善于做人的人淘汰出局，留在系统里的越来越多是会来事儿的人。整个体制的实际执行能力持续下降，但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和谐，因为所有人都在笑着说领导英明。这种行为模式之所以牢不可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单位依附。苏联的单位可不只是一个工作场所，在苏联，你的单位同时也是你的住房提供者、医疗提供者、子女教育提供者、娱乐设施提供者。你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单位包办了，住的是单位分的房子，看病去单位的医院，孩子上的是单位的幼儿园和学校，夏天去单位的度假村休养。离开单位，你就失去了这一切。苏联还有一个叫做 Propiska 的制度，户籍登记。每个苏联公民必须在居住地登记，没有登记你就是黑户，没有权利享受当地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资源。这个制度把人绑定在一个地方，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共把这两样东西都搬来了。中国的单位制在改革开放前是苏联版本的完整翻版，单位分房、单位食堂、单位幼儿园、单位医院、单位浴室，你的整个人生都在单位的围墙之内完成。中国的户口制度与苏联的 Propiska 如出一辙，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的壁垒在几十年里把中国人分成了两个等级。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的外壳瓦解了，住房商品化了，医疗社会化了，单位不再包办你的一切，但逻辑没变，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鸿沟依然巨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享受的养老金、医疗保障、住房补贴远远优于普通企业员工。进了体制就有了铁饭碗，出了体制就是社会人。户口制度更是苏联遗产中最顽固的一块。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1993年就废除了 Propiska 制度，虽然执行不彻底，可中国的户口制度至今仍在运行。一个苏联在30年前就抛弃的制度，中国至今还在用它来管理14亿人的生活。年轻人拼命考公，这个现象在本质上就是苏联式制度依赖的当代版本。为什么考公？因为体制内有安全感，有稳定的收入，有完善的保障。为什么体制外没有这些？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建立在苏联式的单位负责逻辑之上，体制外的人得不到同等的保护，于是年轻人用脚投票涌向体制内。这就是苏联留给中国最深层的遗产之一，它让依附体制变成了最理性的个人选择。当体制外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紧紧抱住体制的大腿就成了最安全的生存策略。而当你紧紧抱住体制大腿的时候，你就必须接受体制的一切规矩，包括给领导弯腰、在酒桌上干杯、在会上表态拥护。弯腰和铁饭碗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想要铁饭碗就必须学会弯腰，你不想弯腰就只能放弃铁饭碗。1949年，中共建政，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怎么建？答案简单粗暴，照抄苏联。从1949年到1956年，中共向苏联派出了数以千计的代表团，涵盖党务、政府、军队、工业、教育、城市建设各领域。苏联也派来了上万名专家，手把手递交五年计划，重工业优先，集体农庄、一长制、文艺为政治服务， 每一样都是原装进口，连使用说明书都翻译好了。这个过程说的好听点叫以俄为师，说的难听点那就是大开国门，任由苏联对中国进行殖民改造。但这次殖民最深远的遗产是一整套权力运行的逻辑，它的名字叫民主集中制。这四个字是列宁发明的，原始设计听起来合理，现在党内充分讨论，形成决议后全体服从。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致命缺陷在于谁来决定什么时候讨论，够了谁来定义什么叫充分，答案当然是上级。于是在实践中，民主环节越压越短，集中环节越拉越长，直到民主变成一块纯粹的装饰品，挂在集中的门口充当门面。苏联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共把这条路又走了一遍，而且走得更彻底。在苏联，至少在斯大林死后，政治局里偶尔还有争论，赫鲁晓夫可以被多数票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集体领导虽然僵化，形式上还维持着。中共在习近平之前也曾短暂回到集体领导轨道上，常委和元老们互相制衡，总书记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但民主集中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集体领导只是过渡状态，这套制度里没有独立司法制约权力，没有自由媒体曝光滥权，没有竞争性选举让民众换人，权力就像水往低处流，必然朝一个人手中汇聚。斯大林花了大约10年完成这个过程，毛泽东也差不多。作为总加速师，习近平只用了大约6年，从2012年上台到2018年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就完成了从集体领导到个人集权的转型。每次都一样，每次都被说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权力集中的同时，特权等级制必然跟着出现。苏联有一个词叫 Nomenklatura， 干部花名册。花名册上的人有专用商店，货架上摆着普通苏联人一辈子见不到的进口商品，他们有专用医院、专用度假别墅、专用车道。莫斯科道路中间有一条专给领导车队走的车道，普通人误入，交警会立刻拦下你。中国的版本如出一辙，干部等级从科员到国家级，每一级对应一套待遇清单，住什么房、坐什么车、住院住几人间、出差坐什么舱，全由级别决定。更隐蔽的特权藏在日常里，领导子女上最好的学校，家属安排最好的单位，蔬菜来自专供有机农场，这些没写在任何文件里，体制内的人全都心知肚明。领导出行的排场更是苏联审美的忠实再现，警车开道，沿途清场，红绿灯一路绿灯，老百姓在路边等车队呼啸而过，心里骂一句，然后继续过马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苏联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每天都在继续证明。中共搞了一轮又一轮反腐，抓了不少贪官，但从来碰都不碰制度性特权本身。局级干部陪专车，厅级干部住套房，这类制度安排从来就不在反腐的射程之内。说白了，反腐反的是个人犯规，保的是游戏规则。规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但没有人讨论这件事。苏联的特权阶层最终走到了一个讽刺的终点。1991年解体时，那些 Nomenklatura 是最积极推动私有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把公有制下享受的特权合法的变成私有财产了。公有制对他们来说只是使用权，私有化让他们拿到了所有权。苏联的公有制到最后变成了特权阶层的跳板。看看今天中国权贵家族的子女在海外持有多少资产、多少护照，你很难说这条路不是同一条路的前半段。权力集中和特权等级发展到极致，就是领袖崇拜。斯大林活着时，苏联的城市、工厂、山峰都以他命名，画像挂在每间教室。毛泽东搬来之后进行了创造性升级，早请示、晚汇报，芒果当圣物供奉，中自武，数亿成年人集体参与，这种荒诞持续10多年。邓小平时代做了矫正，废除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个人崇拜被写进反面教材，但矫正期只持续了30年。习近平上台后全面回朝，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宪法，画像重回街头教室，定于一尊直接出现在官方文件里。为什么每个列宁式政党都走到这一步？因为制度里没有任何约束最高权力的机制，当一个人掌握了一切，周围的人只剩2个选择，拍手鼓掌或者消失。崇拜是上面的需要，也是下面的生存策略，两方合力推着这台机器加速，直到荒诞到可笑。但最大的代价不是荒诞，最大的代价是当所有人都在歌颂英明时，领袖本人失去了获得真实信息的能力。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形势大好，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决策完全正确。真实信息到达他面前时，已被层层过滤，层层美化，变成了一份让人舒服的假报告。斯大林就是在这种信息真空里做出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从大清洗到对德国入侵的误判。毛泽东也是在这种信息真空里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在外交上四面树敌，你很难说这些决策背后没有同样的机制在起作用。一个让所有人闭嘴的制度，最后连自己也变成了聋子。苏联为此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这个教训，中共研究了70多条，但显然一条都没学进去。如果说民主集中制和领袖崇拜是苏联式体制的上层建筑，那么档案告密和恐惧就是它的地基，直接压在每一个普通人头上。先说档案，苏联有一套个人卷宗制度，每个公民从参加工作起就有一份由组织保管的档案，记录履历、政治面貌、家庭背景、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档案跟着你走，但你永远看不到，上级可以在里面写任何东西，你无从知晓，更无从申辩。中共原封不动搬来了这套制度，叫人事档案。从高中甚至更早开始建立，入团、入党、上大学、工作、调动、考核，全部记录在案。档案里有你的自我鉴定，有领导的评语，有组织的结论。如果你在某次运动中犯过错误，记录跟着你一辈子。如果你的祖父是地主，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个污点也会写在档案里，影响你的入党、提干乃至下一代。档案的精髓在于不透明，你知道它存在，知道它影响你的人生，但无权改变。你的命运被一份自己读不到的文件左右，这种设计让你永远处于不确定中，只能尽量表现好，别惹事，让领导满意。因为领导有权往你档案里加东西，由此衍生出政审制度，考公、参军、进某些国企，连配偶亲属也要被审。你自己清白，但叔叔20年前参加过某个非法组织，你的政审可能就过不了。一人犯错，三代受累。古代的连坐制度在今天的中国被中共发扬光大。到了数字时代，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就是苏联式档案的升级版。以前档案是纸质的，调动工作时才起作用。现在你的每次消费、出行、社交媒体发言都可能被纳入无形的数字档案。在网上说了不当言论，你可能被限制购买机票和高铁票。克格勃花70年动用数十万特工试图监控一切，中共用几台服务器和一套算法就实现了同样的目标。再说告密，苏联有一个标志人物帕夫利克·莫罗佐夫，13岁举报父亲藏匿粮食，父亲被捕后死亡，苏联把他树为英雄，全国为他建雕像、命名学校。这背后的价值观是恐怖的，他要求对党的忠诚应高于对家庭的忠诚，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期间，子女举报父母，学生举报老师成为常态，一些人在批斗会上亲手殴打自己的父母和师长，以证明革命立场。10年里彻底撕碎了社会的信任网络。文革结束了，告密文化留下来了。今天的社区网格员、信息员、群防群治体系都是制度化的告密网络。你的邻居可能就是那个负责汇报你家今天来了几个客人的人。告密文化最深远的伤害在人心里。当你不知道谁会举报你，就本能的在所有人面前戴上面具，每句话先在脑子里过一遍，确保没有敏感内容。这种自我审查已经变成本能反应。更隐蔽的是代际传递。中国父母从小教孩子，在外面别乱说话，有些话出去千万别说。听起来是保护，本质是教孩子学会恐惧。苏联的父母也这样教。相同的制度制造相同的恐惧，恐惧再制造相同的行为模式。最后说，恐惧，它是这套体系的底层操作系统。不需要真的惩罚每个人，只需要让每个人觉得自己可能被惩罚。苏联古拉格在巅峰时关押数百万人，但它真正的功能是震慑剩下的2亿人。中共发展出了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请喝茶，警察叫你谈话，告诉你最近别发帖了，被旅游敏感日期被带到外地，直到敏感期过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在秘密地点，法律上没被逮捕，实际上完全失去自由。这些手段的共同特点是模糊性，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触犯了哪条法律。恐惧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但它是隐性的，不会出现在任何统计数据里。第一个成本是寒蝉效应，当说真话可能带来危险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学者不再研究敏感话题，记者不再报道敏感事件，企业家不再在公开场合评论政策，整个社会的公共讨论空间被压缩到接近于零。第二个成本是创新的窒息，创新需要试错， 试错意味着可能犯错。害怕犯错的社会里，人们的本能是保守、观望、模仿，做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安全的，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是危险的。苏联后期为什么在科技创新上全面落后于西方？恐惧导致的保守主义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个成本是社会精神状态，走向犬儒。苏联末期的谚语，他们假装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消极，没有人相信官方说的任何话，但也没有人试图改变什么。人们把精力从公共生活中撤出，退缩到私人领域，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看看今天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与苏联末期的精神状态高度一致。当努力工作换来的是被割韭菜，说真话换来的是被请喝茶，整个系统的游戏规则对你极其不利，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退出游戏。苏联人用假装工作来抵抗，中国年轻人用躺平来抵抗，方式不同，精神状态一模一样。控制身体靠档案和恐惧，控制头脑靠另一套工具，宣传、政治学习和历史改写。苏联宣传体系的组织架构被中共一比一复制。苏联的 Agitprop 即鼓动与宣传部对应中宣部，塔斯社对新华社，真理报对人民日报，苏联央视对中国央视，每个组织都找得到对应关系，连组装方式都差不多。苏联人发明了经典笑话，真理报上没有消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中国官方媒体在这一点上毫无新意，新闻联播几十年同一结构，前十分钟领导活动，中间十分钟形势大好，最后十分钟国外水深火热。如果一个人只靠新闻联播获取信息，那么他永远只知道领导英明，国家向上，外面混乱。你该感恩，苏联永远需要帝国主义威胁来为专制证明，没有外部敌人，人民就会追问内部问题。中共学得很到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毛泽东用到习近平，只是具体所指换了。每当国内矛盾加剧，对外关系就突然紧张，这个规律在两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精准的像钟表。宣传解决让你信什么，政治学习解决让你演什么。斯大林时代全民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人手一本，人人必考。中共从学毛选到学习强国，形式变了，内核没变，数千万党员每天签到读文章攒积分，积分挂钩，考核考核，挂钩晋升。一个手机 IP 变成了21世纪版的简明教程，但政治学习的核心功能跟学习毫无关系，它的真正功能是服从性测试。每次中央出台新政策，从中央到村支部层层认真学习，然后表态拥护，这个过程高度仪式化，领导先说坚决拥护，完全赞同，下面的人跟着说，措辞几乎一模一样，热情程度层层递增，越到基层越积极，因为基层干部更害怕被指态度不端正。上级知道你不可能三天内深刻领会一份你压根没读过也根本读不通的文件，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但每个人都认真演这出戏，不演就是态度有问题，态度有问题就是政治上不可靠，政治上不可靠就意味着前途到此为止。这套文化培养出了分裂人格，公开场合一套话，私下另一套，苏联人管它叫厨房政治，只有在自家厨房关上门才敢说真话。中国人的版本是微信群和饭桌，官方话语变成一种没人相信但所有人都在用的仪式语言，坚决拥护这四个字没有任何信息量。苏联在这种语言腐败中生活了70年，到最后没有人相信官方说的任何一句话，这种信任的彻底崩塌是苏联解体的重要背景之一。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公开性来重建信任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又是一个骗局吧，中国正在走同一条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一个词叫新闻联播的反向指标，新闻联播说好的大概率是有问题，新闻联播不报的大概率是真正的新闻。这种全民级别的不信任与苏联晚期的状态惊人的相似，宣传和表态控制当下，但苏联式体制还需要控制过去。奥威尔写过，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句话几乎就是中苏两国历史政策的操作手册。斯大林时代被清洗的官员从所有官方照片中抹去，百科全书编辑部寄来新词条，要求订阅者用刀片割掉旧页贴上新的，这个人存在过的痕迹就这样从官方记忆中消失了。中共有三份历史决议，1945年、1981年、2021年各一份，每一份都是当时最高领导人重新定义历史的工具。教科书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被问6月4日发生了什么，很多人一脸茫然， 这种茫然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中共还发明了一个叫做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这个词的定义弹性极大，任何与官方叙事不同的历史研究都可以被扣上这顶帽子。你研究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历史虚无主义；你讨论文革中的具体暴行，历史虚无主义；你质疑某个官方英雄人物的事迹细节，还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帽子的功能跟斯大林时代的人民公敌如出一辙，一根万能的政治大棒。垄断历史的代价是一个社会丧失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苏联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开始正视斯大林的罪行，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几十年的谎言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对官方的信任。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对大饥荒、文革、六四这些事件知之甚少，甚至仅仅是几年前终结风控的白纸革命都完全退出公共视野。这种无知状态是中共历史管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一个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社会，也不知道自己可能往哪里去，他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些错误曾经发生过。苏联人到了1991年才第一次完整的面对自己的历史，然后苏联就消失了。视频开头的老张明天还会重复同样的一天，起床、出门、开会、喝酒、表态、回家。他不知道自己活在一个苏联幽灵殖民的国度里，他不需要知道，也不被允许知道，只能在无知或被迫无知中假装演这出戏。只是苏联人在1989年的时候也觉得这出戏会永远演下去。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或使用免费的热推积分，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内容。谢谢您的帮助，我们下期再见。